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礼拜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耶稣的比喻这个单元。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一位简明瑞弟兄来跟大家分享浪子回头这个耶稣的比喻。那我们先请简弟兄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空中与我们所有的心灵游牧民族的各位听众大家见面。我是真耶稣教会神学院一年级神学生简明瑞。
我们非常高兴简弟兄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分享这个浪子回头这个耶稣的比喻。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请简弟兄跟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那是一个圣经中的耶稣的一个比喻。
好的。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讲过一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头。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
是。
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就跟父亲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父亲就将他们所应得的产业就分给了他们了。过了不多久这个小儿子他就收拾起他所有的一切家产就往远方出去了，到远方要过他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任意的放荡，然后浪费他的钱财，他的资财。当然我们知道坐吃就三空他不是生产，不去工作，当然这些家产不多久就耗尽了。所以说他就潦倒了，他就困苦了。所以他就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叫他去田里去养猪。刚好那个地方闹大饥荒。
是。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当他去喂猪的时候他的真的是饿得忍受不了。他在喂猪看那个猪在吃豆荚。他恨不得就拿起这个猪在吃的豆荚拿起来充饥
哇。
这时候他恍然就醒悟过来。他就想说，今天我本来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儿子。
是。
今天我跑到来这个地方养猪。然后又可怜到连猪吃的这个豆荚我都想把它拿起来吃啦。
是。
我现在真的是比这头猪还不如啦真的很可怜。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在这当中他就醒悟过来了。他就深深的觉得说他得罪他父亲了，他错了。在这当中他就想到他父亲了。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困苦呢？难道我要在这边这样潦倒的过一生吗？
是。
他想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我父亲的家这个粮食有余有这么多的仆人，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呢？我要回去跟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您了，请你再收纳我。我不敢再做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作你一个仆人总比在这边养猪还好。
是。
所以说他醒悟过来他就要回去他父亲的家。他真的就起身了往父亲的家方向回去。在离家还有一段远远的地方父亲就看到他的儿子回来了。
是。
父亲远远看到他的儿子回来就动了慈心。 很感动，就快步的啊往前跑啊，啊跑到他儿子那里啊，抱住他的这个脖子啊，啊连连的跟他的儿子亲嘴了。
嗯哼，
这个儿子啊被这种场面啊镇住了，非常的感动。
是，
父亲不是跑过来骂他揍他，是跑过来啊抱住他啦，然后又连连的亲嘴。
嗯哼，
啊这时候啊他真的是啊热烈啊，
热泪盈眶，
盈眶啊，很感动。他就跟父亲讲说啊，父亲啊，我错了，我得罪你了，请你原谅我，我现在不敢再当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作一个仆人看待。当夫妻的人啊跟儿子讲说啊，傻儿子啊，回来就好，你永远是我的儿子啊。然后父亲啊看他这样潦倒回来，衣服破破烂烂的啊，然后又很憔悴，做夫妻的人看在眼里当然很心疼很难过啊，赶快就吩咐仆人啊，赶快去把这个上好的衣服拿出来啊，啊给他穿上，把这个戒指啊拿出来给他戴上，把鞋子拿出来给他穿上啊。原来他出去潦倒之后啊，真的是很潦倒啊，从外表看啊这很憔悴，又衣服破破烂烂，又没有鞋子穿啊。回来之后啊，父亲啊就啊把他本来啊在家里啊所能拥有的所能享受的通通又给他的了，然后又吩咐啊仆人赶快啊去啊宰杀一头回牛啊，啊然后啊全家啊来庆祝欢乐啊。因为我这个儿子啊，父亲说啊，这个儿子是死而又复活啦，
是
失的又复得啦、
嗯、
所以说父亲非常的高兴、
嗯、
啊这就是耶稣讲的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他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其中的一个小儿子。
啊、对。
那所谓小儿子，我想应该是在蛮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很想去外面闯一闯，闯天下。
啊、对，
就他就跟父亲要了他应得的、啊、所谓他应得的家产，然后出去外面。
对、啊、
就不小心呢就把钱花光光、
哎、
那最后当他要觉悟的时候，我们一般来会觉得说，诶，是小儿子自己要
出去的，
对，他自己要出去、哎、
他自己选择的，
对。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还是接纳他。
对、哎、对，
然后而且还给他穿鞋子啊，然后把戒指在他手上，
对对，
要给他一个很好的袍子，
对，
然后甚至杀了一头、哎、
恢复他原来儿子的身份。
对对，除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亲情的伟大之外呢、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耶稣的比喻。
对，这里是描述啊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爱。
是
啊，其实主耶稣也在告诉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子。虽然说啊我们不认识他，
是
啊，甚至啊故意不拜他，
是
啊无力他、
uh-huh、
但是啊天父啊他永远啊伸开双手，他永远啊打开啊天上的门啊迎接我们回来，他要待我们如儿子一般啊。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故事哈，其实我心里有个感受，我是觉得虽然圣经上有这样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这样的故事其实也常常在发生。除了圣经中有这个耶稣的比喻之外呢，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广播剧。这广播剧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对对对，
我们先邀请所有听众朋友还有简弟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广播剧。
阿丽呀、啊，我真的做不下去啦，这工作真的累得要命，本来以为只有站柜台打打收音机就好，没有想到还要搬运点货，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好累哦。
哎呀小娟，你别抱怨了，出门在外嘛，当然没办法和你那有钱老爸提供的舒服日子相比呀、啊、话又说回来，我说小娟啊，你们是干嘛离家出走呢？你爸不是对你很好的吗？
哎呀别提了，我爸人是不错了，可是成天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管我到底在想什么。那我老姐呢，成天也知道读书，我觉得我在家就像废物一样啊。不管啦，反正事实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啦。
好啦好啦，随你，但是下个月的房租付得出来吗？我看小杰他们只会吃喝玩乐，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吧。如果你真的急需用钱的话，我倒可以叫我朋友帮你想想办法。
真的吗？这好啊，你帮我向你朋友问一问。爸，你不必再打电话问别人了啦，再问也问不出所以然啦、啊、他如果要回来早就回来了， 真没想到他会做这种事，拿了20000多块补习费就这样翘家不见人影，真是太过分了。
你呀、啊、话不能这么说、啊、你妹妹离家出走连点消息都没有，叫我怎么不担心呢？你妈妈去世的早，就只有留下你们两个人，我每天只想多赚点钱，好让你们衣食无缺，这不知道他已经误入歧途了。哎，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呢？啊，都怪我平时太忽略他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爸。
哎。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工作机会到底有没有着落啊？
有啊，我男朋友的朋友在开槟榔摊，最近正好缺人手帮忙。我看你长得漂亮，身材又有型，应该可以去试试。
嗯，那不就是槟榔西施吗？我不要。
又不是叫你做见不得人的事，那边酬劳比这多上3倍，你就当做打工嘛，赚够了房租就抽身啊。
这，你确定真的没有问题吗？
当然咯，一切包在我身上。
嗯，那好吧，我去试一试。
小珍，加油啊！最近工作的还好吧？
嗯，阿信，多谢你的帮忙，我的生活、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嗯，没有什么问题。你喝了酒吗？
哎呀，没什么啦，一点小酒醉不倒的啦。倒是我说小珍啊，你长得这么可爱，又标注，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要不然就让我阿信做你的男朋友也不错啊。
没有想到阿信是这样的人。这下子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如果现在回家的话，爸爸一定会把我的腿打断的。我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早知道就不要离家出走，如果妈妈知道的话，一定也会很伤心的。怎么办？不管了，我还是回家好了。反正当初是我不对，被罚也只好甘愿了。只希望爸爸不要再把我赶出来就好了。
爸，爸，你快来看这是谁？
是小珍，真的是小珍。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
爸，对不起。我回来跟你认错了。
别再说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这个月来天天期待你，这么的担心，还好终于没有落空。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爸，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耶稣的比喻这个单元。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节目现场请到一位简明瑞弟兄，他是神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刚刚简弟兄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圣经中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那我们也同时听到了一个跟我们现实生活比较接近的一个另外一个故事。那我在想说，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亘古以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
对对，
就是人可能经历到当你从小长大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脱离现在的环境。
对对，
不晓得简弟兄有没有一段年少轻狂的时候？
哦，当然有啊。 啊，我们常讲一句话，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是
啊，总是有做梦的时候，总是有这个叛逆期的时候。
是
啊，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啊，这个开始会思考啊，自我的意识啊，然后要想说，诶，我要过什么生活？
是，
那我为什么会处在这种生活当中？我在国中的时候啊，我就有一段的叛逆期啊，也时常想说、啊，赶快毕业，赶快到外头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是。
因为啊那时候啊啊家庭经济也不怎么好，那、啊、父母亲啊就是为了要过三餐嘛，
是，
就是啊每天啊都在忙碌的工作，
是，
啊所以说感觉上啊父母亲好像也好像没有很特别注意我们的那种教育问题，觉得说跟别人家来比较啊，我觉得说诶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种家庭？别人家庭让我觉得好羡慕，人家有那种生活环境，那我为什么没有这种生活环境？时常啊想说啊，尽快的、啊、能脱离这个环境。所以说啊，在家里啊，我可以说是一个蛮乖的孩子啊，因为家庭经济这样子啊，但家里也有很多的家事要做，要分担家事，甚至要到啊田里去帮忙工作。但是啊，一离开家庭啊，到外面的时候啊，啊，我就尽情的啊放开自己，
嗯，
啊，因为在家庭啊都不能做真正的自己，
是
啊，都要心情都要受压抑，啊，要配合父母亲，啊，所以说出到外面啊，到学校，当然就要做属于我自己，啊，自己所要过的生活，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双面人
啊？对对对，
在家里很乖巧，然后在学校很活泼，这样、
啊、对对啊，因为一到外面呢、啊，就啊，全部都解放了，
解放了，
哎，对，所以说就想要为所欲为啦，
是
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所以说当然就跟啊同侪当中啊，跟朋友当中啊，大家就混在一起呀、啊，然后为了要凸显自己，当然就朋友在一起就要讲义气呀、
啊，是啊，
啊，然后放学回家都要。把握这个有限的时间啊啊！这因为做真正自己的主人啊，这个时间真的很短暂。
是
啊，放学回家没有直接回去呢，啊，就把握有限的时间啊啊，就去到那种冰果室啊啊，去那边啊表现自我，去那边泡妞了哈、啊，交女朋友了。啊，然后因为总是那个啊，觉得说那个时间非常宝贵，因为、啊、回家之后啊，又要回到那种自己认为说很束缚的那种压抑的那种生活。
是
啊，所以说。啊，在学校跟在家庭啊，那种生活真的是两面啊，啊，所以说也心情那时候也是非常矛盾，要有一段的调整时期。啊，刚刚讲到这个义气啊，
是，
啊、我觉得说青少年啊，那时候时期啊，
最喜欢讲义气，
对，最喜欢讲义气，觉得说啊，朋友啊，重于一切，
对，
哇、啊，很重要，觉得这个朋友好像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
是，
记得那时候啊，蛮叛逆的，
是，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跟我们班上啊四位同学啊啊来结拜啊，称为四黑，
哎，
老大叫做黑鹰，老二叫做这个黑狗，
哇，
哎，老四啊啊叫做黑猪，
老三，
我就是老三，叫做黑猫，
黑猫，
哇，四黑，好恐怖啊！啊，就有一次啊，我们班上的同学啊被别班的那种同学欺负了，
是
啊，就很可怜的跑回来诉苦啊，
是
说他被欺负了，我、哦、当然当班长的我。当然要帮他讨回公道啊！怎么可以欺负到我们啊班呢？
嗯，
啊，所以说啊，就号召全班啊，下个礼拜一啊，我们要为我们这个同学啊讨回公道。啊，这个下个礼拜一啊，真的是大家同学、啊、都准备了木棍，
哇，
很多木棍来。
是，
然后我们四黑啊就带头啊要出去啊讨回公道。
是，
然后见到这个同学啊，不分青红皂白啊，不说一句话，木棍拿起来就喊打。
是。
啊，这个在混战当中啊，我们一个同学啊，突然间啊，递来一把短刀给我，哇，当时看了也愣了一下，
是，
这种刀子我怎么敢用呢？
是，
赶紧把它啊放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口袋里面呢，啊，然后啊混战啊结束之后啊，全架结束之后啊，啊就要回去上课了，但是一上课啊，这个广播器啊就在广播了，请我们四黑啊到训导处报道。到了训导处啊，啊，这个训导主任啊就指着我啊，
嗯，
你把刀子拿出来，
是，
我就愣了一下，然后啊，赶紧的啊，这个训导主任啊就拨电话通知家长，
是，
说你的儿子啊在学校里面啊拿刀子跟人家打架，当时我就开始在担心了，
嗯，
啊，回到家里啊，不被父亲打得半死啊才怪，所以说一颗颗心啊忐忑不安，
是，
放不下。 啊，终于也是要回家吧。回到家里啊，看到父亲啊，头都不敢抬起来。我想说，可能我已经心里做准备了啦。但是很奇妙的，父亲啊，竟然都没有生气。
是。
他就邀我说啊，坐下来谈一谈。
哦。
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跟人家打架？
是。
但我就很气愤啊，很有气概的啊，男子气概啊，我说，我讲义气啊，我们班同学被欺负，我要讲义气帮他讨回公道啊。
是。
那我父亲说啊讲义气非常好。父亲我也是讲义气。
是。
但是啊，义气不是用拳头，义气不是用这种木棍啊来伸张啊。义气不是这样讲的。然后父亲啊也跟我讲了一段啊他年少轻狂的往事啊。
原来父亲有年轻的时候。
对啊，每个人都有这一段时期。
是。
啊，在当中啊，父亲在谈的过程当中啊，我的心很痛。我在想说，父亲应该很生气，他应该打我才对。我心中也一直在想说，父亲啊，你赶快打我，因为我觉得说我很罪过啦。
是。
但是那时候啊，我忽然醒悟过来。
嗯哼。
我想说，我现在心很痛。
是。
父亲的心一定比我更痛啦。
是。
父亲的心现在一定是在流血。
嗯哼。
已经在淌血。那个事件之后啊。
是。
我就慢慢能将心比心。
是。
站在父亲的立场啊。来体会他对儿女的那种心情，不然以前呢，我就发觉说，父亲好像不怎么关心我们，不怎么爱我们，
是
他只为了生活，每天工作，好像都不大管我们。其实不然呢，父亲他有他用心良苦的地方，他有他的方法，他的那个用意，只是我们没办法来体会，
是，
所以说我们都没有感受到爱了。
所以简弟兄在国中那一段。所谓的叛逆时期，出了一点小差错，
对，
跟同学打架，
对对，
可是最后是因为父亲的原谅，
对对对，
然后并且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讲义气，
对对对，
而不是说用血气去，
是是是，
用暴力解决一些事。
游走异乡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心思上有一些醒悟，
对对，
就是有些觉得，这样子很伤父亲的心。
对对对。
那是不是从此以后，简弟兄就变成一个好学生，很乖巧、
也不艰难啊？因为我们人总是生活在现实的当中，
是
有很多现实这种生活哈、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受到刺激啊，还是有受到这种伤害。
而且年轻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有时候不太能控制自己的心情。
对对对对，有时候都会受外在的环境所控制。
对
啊，受外在的环境所影响。
同侪的影响。
对对对，然后又会让我们这种心思意念又改变。
是
啊，
所以在接下来是不是就顺利的念上高中呢？或者是
之后又读高中。
那
高中有发生了一段插曲啦，也是我生命历程当中也是一个蛮大的转捩点。
是，
记得高二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他那时候刚好胃出血不久，我心情真的很沮丧。
是，
然后那时候在学校在教会又跟同学跟教会的同龄之间相处的也不怎么愉快。在学校就是有一次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知心朋友。
是。
被我的一群也是算是我的朋友要来打他啦。这个事件之前我就知道了。那我也是去跟这个对方这个同学讲说，我们都是好朋友为什么要彼此来伤害呢？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讲这些事你不知道，你不要管。
是。
然后明天我要做这个同学的时候你都不要过来你当作不知道就好了。我就知道了啦，你怎么叫我当作不知道呢？我心里就很难过。
两边都是你的朋友。
对，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我到底怎么办呢？所以说在祷告当中都祈求神说，神我到底要怎么办呢？然后真的是明天很快就到了。我所要面对的那种难题真的来了。
是。
我的同学真的是把那个同学围起来，真的是要揍了啦。我心中很矛盾。我当下我赶快默祷祷告神，神啊我该怎么办。但是那时候还是这种义气胜过那种心灵的挣扎。
对。
我想说真的是 不能啊，去
碰，忍不住了，
忍不住啊，不能忘恩负义了啊，不能这样没有讲义气。
哎呀，
对，我就跟神讲说啊，神啊，你原谅我，我再打最后一次架啊，然后就冲出去了。
嗯，
冲出去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同学就把我从后面抱起来，不让我过去。
是
啊，我要挣脱也挣脱不开。
是，
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我那个同学啊，被三个同学揍啊，一直揍到啊，已经躺在地上了，还用脚在踹。
哇。
我看的是啊，蛮可怜的。
是。
然后打完之后啊，同学都离开了。
是。
我就啊上前啊，将那个我那位同学把他扶起来，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啊，刚刚我真的是有过来要帮你，但是没办法，我被同学抓住了。
是。
我这个同学啊，他竟然跟我讲说，没有关系的，明天哦，我还要再讨回来，我看你怎么表现。当下我的心啊就凉了一半，我这么讲义气。
嗯哼。
我把你当作朋友，
是。
那我为什么会交到这种朋友呢？
是。
所以说，那次我的心情真的很沮丧，
是，
整个人都乱掉了啦，
是，
都没有头绪。啊，所以说去啊学校上课也没有心情，到教会聚会也没有心情，啊，到教会聚会完后啊，我们啊一群人啊就到老师家去打乒乓球，啊，老师就问我说：“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是。
那我就用很不屑的那种口气啊，跟老师讲说：“啊。”两只虎两只马啦，啊，两只马两只虎啦，
马
马
虎
虎啦，
哈，
哎，老师听我的口气很怪啊，
是，
他说，哎，你有事情吗？
嗯哼，
啊，当下我就吐了很多苦水给老师听，
嗯，
然后啊，最后竟然啊怨天尤人，在埋怨神，埋怨人，埋怨我周遭的人啊都不关心我，不爱我，
是，
埋怨啊神啊，他不看顾我的父亲啊，让他来生病，神不看顾我，让我遇到这么多啊，我生活上这么多难题，嗯，让我受到这么多伤害，神啊，你真的是不公平啊，
嗯，
你真的是啊亏待我啦，
是，
厚此薄彼啊，对别人比较好，都没有再看顾我，
考验都很大，
哎，对，
哈哈，
然后啊之后我就上去打乒乓球，哎，在打的过程当中，那天很奇妙。虽然不是乒乓球高手，但是还打得还不差啦。
Uh-huh.
哎，那一天啊，哎，对方杀球过来，我都接不到，所以说我频频在捡球。
是
啊，有一次啊，也是在捡球啊，又挥出去了。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庭院里面打球，
是
这个球就挥到这个晒衣服的地方。
是
啊，晒衣场晒衣服的地方。Uh-huh. 当我把球啊拿到啊捡起来的时候，要转身啊的时候啊，
uh-huh.
我的眼睛啊被这个啊。吊这个竹竿啊，晾衣服这种铁钩啊，
是
我的右眼啊就被它勾进去了
啊，
当下眼睛非常的痛啊，所以说全身也没有力了，所以说就啊身体啊应声倒下，被这个铁钩勾住啊，然后就砰一声就跌到地上去了，
是
啊，被铁钩啊勾到那个当时啊就觉得说眼球啊被勾出来了，
哇。
啊，被勾出来，眼睛好痛好痛，所以说当下我就大声喊说：“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啊！”
是，
大伙就冲过来啊，把我扶起来啊，一看啊，哇，满脸都是血，眼睛非常肿大，然后又看铁钩上面啊，还有这个血肉啦。
哦，
哦，大家就很着急啊，赶紧把我抬起来要送医啦。啊，就抬到大门口啊，我老师的啊那母亲啊，
是，
就大声喊说：“抬回来！”叫大家抬回来，说祷告完之后啊，
是。
啊，在送医啦。那我听到祷告的时候啊，我心就扎了一下。
是
啊，我错了，我得罪神了。我这样怨天尤人，我在埋怨人埋怨神，这样对吗？不对啦，我错了。所以说祷告当中啊，我就求神啊，啊原谅我这种无知。
是
啊，原谅我的过错啊，求神赦免啊。然后在祷告结束之后啊，说声阿们的时候，很奇妙的，刚刚被勾出来这个眼球啊。很奇妙的又滑回原来的地方去了，我心情啊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嗯，
啊，神真的很爱我，
是
我们的天父啊，虽然说我们这样违逆他啊，甚至啊这样子啊不归荣耀给他，但是啊天父依然还是爱我们啊，
嗯，就是那个时候你非常的明确的感觉到你的眼珠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啊，对，是的，
那本来之前的心情是很多埋怨
啊，对，很多埋怨，
爸爸又生病，
对，
然后学校 你明明是已经觉得不要再打架
了。对，已经不要再打架了。
对，可是你的同学，你两个都是你的朋友、
啊、对，
然后却要打架，那让你很难做人。
是啊。
对，就觉得哇，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么多考验一起摆在一起，
对，摆在我的身上。
是。所以在那种时候非常沮丧的时候，然后就出了一个意外、
啊、对，出了意外。
对，可是在那个当时就祷告之后，你又发现其实主耶稣还是爱你的。
对，其实主耶稣还是爱我的。
对，
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
是。
就是说在这个家庭没有爱啊，他要出去过他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
那时候我的心情也是说，算了啊，这个人生也是这样子啊，这个人生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啊，轻菜菜啦，也不用很认真的去过生活啦、
嗯、
啊，其实这样随随便便过生活也可以啦，因为遇到这么多难题，我怎么去面对呢？
是
啊，然后遇到这么多难题，好像周遭的人都不关心，甚至连我所亲爱的主耶稣，感觉上他好像也离我远去了啦。
是。那接下来呢，虽然眼球归位了，可是毕竟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伤到右眼，对不
对？
对，
是的。啊、那时候啊，每天晚上啊都可以说是无法入眠啊。
是。
因为毕竟眼睛很痛啊，然后也思考说以后的人生的路要怎么走。
嗯哼哼。
如果这个眼睛医不好的话怎么办？
是。
那有一次在就医的时候啊，我就问医生说，医生啊，我这个眼睛到底哪时候会好呢？
是。
医生跟我讲说，好的时候就好了啦。所以说我听了也是蛮灰心的，连医生也没有把握。
是。
因为我这个眼皮把上眼皮都勾碎掉了。那我们这个神经啊都是在肉里面。
是。
因为肉都脆掉了。啊，这个神经到底能不能恢复，医生他也不敢讲，他也没有把握。
是。
所以说我要面对以后这种人生，其实我是很沮丧很难过。
是。
所以说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都时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以后这个人生我要怎么过。
是。
现在我真的很无助很软弱，但是感谢主啊，那个时候啊，虽然说我眼睛受伤很无助，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时常的安慰我，
是，
为我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时常打电话来关心我，鼓励我，跟我讲说不要放弃，神爱你，
是，
我们会帮你祷告。所以说在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之前我发觉说好像周遭的人都没有关心我，周遭的人好像都放弃我。
是。
到最后连我
你自己也放弃自己。
对，连我自己也说那算了好像我也没有用了。
是。
好像大家都不管我了，不理我了。我就想说自我放弃吧。
是。
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没有放弃我，是我自己放弃自己啦。
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也放弃你。
对，其实大家没有放弃我们。
是。
只是问题症结是你自己放弃自己了、
是。
所以说你对别人的关心，对别人的爱你都根本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去感受。
而且也许当时别人也无从关心你，因为也许你不接受了。
对，因为你已经自我放弃了。
是。
所以说你已经有一道防线了。
对。
对别人的那种爱
你也防卫。
对，都会防卫了。
嗯、
你听不进去了。
是。就因为透过那段时间，教会的同龄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对，
为你祷告，
对，
让你真的感觉到原来除了神爱你之外，这些人也一样是在为你付出爱心。
对，默默的一直在关心我们，
是
默默的在为我们祷告，祈求天父。
是。那我相信哈，在那一段过程，简弟兄不管在身心上，一定都有经过很巨大的改变。就是身体的不舒服之外呢，心里一定也有很多很多挣扎
啊。对，心中当然有很多挣扎，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换洗，
是，
每天都要照镜子，
是。
当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啊，
是，
我内心的冲击蛮大的。虽然说在那个当中我内心慢慢在调整，但是我说我们每天都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生活。
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
嗯。
比如说人的言语啦。
是。
还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生活的现象。
是。
又影响到我们的心智。
嗯。
比如说言语方面。那时候虽然说我心情正在调整了，但是我那时候我还是高三。
是。
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同学的一种开玩笑
啦，笑皮话，
笑皮话，但是对我的伤害也是蛮大的。
是，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明瑞你现在是一目了然呢，台语说一目了然呢。 可能是他们没有这种用心吧，但是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嘛，
是，
听者也是蛮难过的。
对。
然后每天啊，照镜子看到自己眼睛，心中总是一个疑问：神啊，你既然要医治我眼睛，
是，
原本我的眼球已经被勾出来了，
是，
然后你哈、哦，你的慈爱，你的大能，又让我的眼球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归为定位。
是。
那为什么你不一次完整的把我眼睛医治好呢？为什么你要让我眼睛现在是啊一大一小？
是，
所以说那时候内心也是蛮挣扎的，
是
蛮困惑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
难道神的爱还是有保留吗？
也就是神的爱让你明确的感觉到神没有让你失明，
对，
就是你的视力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外观也
是、哦、
外观也跟原来正常不一样，
对对，
一大一小，
对对对，就是外观上不一样，
对对对。
我想哈，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会很在乎自己的外观，
对
对。那后来您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外观上的一些心理上的调试？
哦，对，后来有一次啊，在教会啊，有一个这个啊、哦、小朋友啊，
是，
他就跟我讲说，欸、老师，我跟你讲哦，
嗯。
你的眼睛这边是好人哦，这边是坏人哦。
就左边是好人，
对对 对, 对，
右边是坏人。
对对，当下我心就扎了一下。
嗯哼，
虽然说也是蛮难过的，
是，
但是我仔细啊去想一想，那为什么啊这个小朋友啊他会讲这些话？
是，
我们时常讲说童言无忌啊。
是，
他看到的是真实的一面，
是，
真的是这一边啊啊和蔼可亲啊很好看是好人，这边是坏人。
是，
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
是，
这个小朋友他是把真实的面、真实的一面跟我讲。
是，
但是我今天啊都没有看到真实的一面到底在哪里。所以说，从那一天之后啊，我在照镜子的时候，我改变另外一个方向去看。以前我看我这个眼睛啊，可能是一种软弱，
是，
可能是一种不敢去面对那种生活的一面，
是，
可以说是一种缺陷，让我很也会觉得说蛮自卑的。
是。
眼睛这样子啊，都抬不起头来，蛮难过，是一种软弱。但是从那一天起啊，我真的是用正视那样真实的一面，像这个好小朋友跟我讲的，把真实的一面拿出来看。
是
这个大小眼啊，以前把它看作一种是一种软弱，
是
一种缺陷的一种记号。但是啊，现在啊，从心灵深处啊，看到真实的一面啊，我发觉啊，这不是软弱的记号，这反而是爱的记号了。当我看到这个眼睛的时候，我就内心充满神的爱。原来这个眼睛啊，是代表神的爱。就好比说我们啊有受伤哈、
哦，
手有这个刀伤还是啊、哦、有受伤过。
是。
当我们啊伤好之后啊，都有一个疤痕。
是是。
这个疤痕啊，就记载说你这个过程，这在提醒我们，我们曾经受伤过。
是。
这提醒我们神的爱在这里面呐、啊嗯。所以说那时候我深深的发觉，神真的很爱我。
是。
那我之前啊，发觉说，哎，神的爱好像对我还有些保留了。
是，
其实啊，那只是我们心里面的调整，没有看到真实的那一面。
是，真实的那一面是，也许你会失明。
对对对对，感谢主，今天我们没有失明，神还让我能看见，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呢。
是，
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这是神给我们恩典，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不是应得的呢。
是特别的。
对，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说神啊，你一定要把我医好？
是。
好像这个小子啊，父亲啊，你要把我应得的给我，他有什么权利去要求父亲呢？
是，
那是父亲的恩典。
是，
所以说他只要去感受那个恩典啊，他真的是会充满幸福感。好像现在我体会到啊，这是神的爱，我内心充满幸福感。我觉得说天底下神最爱我，但是那时候反而觉得说天底下好像神最不爱我了。哦，那种差距很大哦。
那我想这整个高三这段时间。
对，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眼睛受伤这一段哈，等于是你人生的转捩点。
对对。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
那我想，不论是在性格上的转变，或者是在信仰上，跟神有更深一层的体验，更深一层的认识。
是。
那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哪一首诗歌是特别带给简弟兄比较深刻的影响的？
有。在我眼睛受伤的时候啊，
是。
教会的同龄来看我，啊，他们就问我说：“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来祷告。”
是。
然后就问我说：“哎，你要啊唱哪一首诗歌？”那我就很啊，马上的就跟他们讲说：“我要唱这个赞美诗啊，262首。
262首，
对，
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歌词的含义？”
啊，对，好，这个262首啊，它就这个题目就是说与神灵交，
是
啊，就是说 在谈论祷告的事情，
是
啊，说神的儿子啊，向神来祷告祈求。他说啊，神的儿子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困苦，啊，遇到很多这种伤害，然后他就跪下来祷告啊，捶胸抽脸，心情很沮丧很难过啊，向天父祷告。那天父啊，竟然慈声的啊来问他，然后用温柔的双手啊按着他的两肩，
是
问他说啊，我的儿子啊，你要求哪一件事情？
是，
哦，然后这个歌词就说啊。啊，因为今生啊有很多思虑，
是
有很多这种啊周遭的事物啊被缠累，
干扰，
对，很多让我们没办法承受这种重担啊，
是
这种遭遇啊，
是
把我们累住我们的心，
是
让我们灰心丧志啊，啊，所以说啊，求主耶稣啊，你垂怜，
是
最重要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最无助、最软弱的时候啊，
是
求神啊，你用你的双臂啊，把我紧抱在你的怀中啊，在你的怀中啊，能得到力量，
是。
能得到那种幸福感，
是
啊，这首诗歌就是这样在描写，描写这个、啊、我们啊跟神啊祷告当中啊，在灵里这种对话，
是，也就是当时在您最沮丧的时候
啊，对对，
虽然您的心思上有一些醒悟，或者说你觉得什么事情应该不要去被缠累
啊，对对对，
你不应该去困住，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没有力量，
对，
因为我们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
是。然后这首歌写得非常好，他就是说，就算是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主耶稣也会把你抱在他的怀里。
对对，让我们啊在他的怀里得到安息，得到力量。
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与神灵交》。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很高兴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耶稣的比喻，叫做浪子回头。那刚刚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简明瑞弟兄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几个故事。除了耶稣这个故事之外呢，简弟兄也跟大家分享了两段他成长时期的两个特别的经历。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听到了一个广播剧，广播剧中的那个故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周遭。那我们今天听了这么许多故事，我们深深的觉得哈，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会有一段时期特别向往自由，特别想要解开一些束缚。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解开的那个所谓我们以为是束缚的那个东西之后呢，之外发现其实当初的束缚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保护。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哈，我们想请简弟兄对所有收音机旁的年轻朋友们做一些成长过程的一些分享。
好，那我就来做啊今天这个故事的一个总结。
是
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啊青年朋友啊做个彼此的勉励啦。我想我们第一点啊，要时常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时常啊，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周遭好像都没有爱，反而觉得说是一种束缚，
是
啊，是一种限制，是一种干涉。他是说我们感受不到爱，
是，
但感受不到爱，难道没有爱的存在吗？
是，
有啦，有爱的存在，只是我们没有用一颗感恩的心去体会、去感受。
是，
啊，所以说圣经里面也时常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是，
凡事谢恩。凡事都要用感恩的心啊去面对。
是。
像这个小孩子啊，他就没有用一颗感恩的心，他就要求说，父亲啊，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
是。
那是应得的，那是他啊应该得到的。所以说他认为那父亲给他是义务，他得到是权利，
是，
他有权利跟父亲要，所以说他不会感恩啊。
是。
啊，所以说只要我们有一种感恩的心啊，我们真的内心会充满幸福感。
是。
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在这个家庭啊没有幸福，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爱。为什么感受不到爱？因为没有感恩的心。所以说我希望啊，我们都能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二点呢，啊，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啊， 啊，这个小儿子啊，他得到所有家产，他离家之后啊，
对，
他要过于他自己属于自己的生活啊，
是
啊，所以说得到产业之后啊，得到这些他所谓的他应得的东西啊，
是
啊，他出去啊，当然啊，他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这种错误的想法，他就任意而行啊，
嗯、
啊，所以说他就坐吃山空啊，啊，他不是生产啊，他不去工作啊，当然他就把所有的都花费尽了啦，
是
啊，所以说。啊，我们实际上在社会上实际上讲说祸不单行，他在那个时候啊，刚好花尽一切啊，又遇到那个地方的啊大饥荒啊，
是
啊，结果啊他非常潦倒，潦倒要去养猪啦，
是
啊，结果啊也没有东西吃，结果、啊、他很饿啊，饿到说想要拿这个猪在吃的豆荚皮来吃，
哇、
啊，结果、啊、他在那边啊，他醒悟过来了啦，
嗯哼，
他认为说他比这头猪还不如，
是，
所以说他要回去啊，他要回到父亲的家，
是。
在当中他真的是看到他真实他的自己啊，
是
他在当中他没有放弃自己、
嗯、
他认为说啊，我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了，
是
可能我回去啊，周遭人也不理我了，可能他这个是我自己要求要出来的啊、
嗯、
啊，没有人赶我出来啊啊，然后我现在这样潦倒，父亲可能也不接纳我了啦，
是
啊，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不接纳我了啦，但是在这边啊，他没有放弃自己哦，
是
他做了醒悟之后啊，他认为说啊，他真的做错了，他不对了，
是
啊，他这在这个意志里面啊，下定决心要悔改，要回转。
所以他就算硬着头皮，他也是回来，回到父亲的怀抱。
对，
他也许会觉得有点尴尬，
对，
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回来，就是他不放弃自己。
对，他不放弃自己。啊，所以说、啊，我在这里啊，特别要强调说，我们不要放弃自己。
是，
我们时常讲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
是，
你心死了，什么都不用谈了啊。所以说，绝对不能放弃自己。所以说圣经里面啊也这样勉励我们，在圣经里面啊这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的啦，
是
我们的内心如何神知道，我们自己知道，
是
我们将来要如何，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要做决定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啊也要来互相勉励啊，不要来怪罪于我们的父母亲，不要来怪罪我们的生活环境。为什么我会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啊？为什么我的父母亲不是像啊我们认为当啊认为说啊别人的父母亲比较好，
是
我的父母亲不好，
嗯，
别人的生活环境比较好，我的生活环境不好，
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是我们观念错误，
是
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啊如何，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因为我们可以很多实例可以证明，现在现今啊很多伟人，很多的大企业家，很多成功的人，实际上啊他们以前的生活、啊、他们小时候的境遇啊，他们青少年的那种生活境遇啊，其实也不怎么好，
是
但是他们都能从这当中啊砥砺他们心智，他们没有放弃自己，他们终于走出他们自己的路出来了。
刚刚简弟兄讲这一段真是让我真的觉得哈，其实人生哈并不是一场短跑，就是哦也许到了终点谁赢谁输好像就是非常明显、
嗯、
人生其实比较像一场棒球赛，就算是在最后一局都有可能反败为胜、
嗯哎、对对。
那刚刚简弟兄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绝对不要放弃自己、
哎、不要放弃自己，
对你永远有机会反败为胜、
哎、
但是不要放弃自己，
对我们的父母亲啊他永远爱我们，
是
好，我们的天父啊也永远爱我们，
是
等着我们回来啦。
就算我们像那个小儿子会离开神啊，
是个浪子，
是对对、嗯。但是只要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
嗯，
然后你也愿意再回到主耶稣怀抱，主耶稣一样会再一次给你一个机会、
最重要的是觉悟啊，一定要回来。
是
很多人在觉悟当中啊，可能他只有觉悟，只有懊悔，
就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一定要回来。啊，回到父母亲的怀抱，回到天父的怀抱，
是，也就是心思的觉悟、意志的觉悟，它只是一个开始，
对，开始，
对。那其实接下来的行动上的觉悟，
对，重要，
对，以及灵里上的觉悟，
啊、对对，
也就是主耶稣带给你的帮助，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努力、一起往下走。
啊对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简弟兄来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么许多，我们希望下一次还能再请到简弟兄来节目中。
谢谢，谢谢佩芝，谢谢我们所有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忠实听众，谢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一首诗歌，这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是
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主啊，接受我，接受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圆满。 小的小路，能微笑想的想